弟兄姐妹平安。
啊，我们今天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信徒造就。那我们信徒造就现在开始是在讲的题目是神家中的侍奉。那上礼拜杨弟兄告诉我们说，侍奉它的意义就是侍候、服侍，好像仆人在侍候主人一样。那侍奉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侍立在神的面前，第二个是我们平常的生活都要维护符合神的心意。让讨神喜欢就像保罗所说行事为人都要以蒙召的恩来相称。那第三个就是被神使用，受他的差遣传福音做见证在教会受这个造就这个都是侍奉。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这个神家中的侍奉那第二段我们在讲说，今天第一个是蒙恩是为着要来侍奉神的。那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救赎人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过程那目的是要我们侍奉他那属灵的原则上，所有的得救的人都是为了要侍奉神而得救。那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我们在通篇里面讲到的，他第三章里面讲到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来侍奉我，这就是打发你去的证据。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侍奉法老王每天做苦工，要做砖然后要做和泥那实在很辛苦，而且他没有薪水的那我想这种工作在座的大概没有人要做吧只有一种人会做了，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他做了做很多，但是呢没薪水那我想这个，那当然这个都很苦那神就要救赎他们出来拯救出来因为因着他的祖先亚伯安的缘故但是神拯救他们出来，不是脱离埃及法老王的这些奴隶的工作而是然后带到一个地方去，迦南美地去那边享福什么都不用做天上自有粮食掉下来，也不用工作当然不是这样就去那边要侍奉侍奉我那新约来讲，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也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尽你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嘛。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他的血怎么样？第一个洗净我们良心，但是里面的工作把我们良心洗净；第二个除去我们的死刑，是我们的行为不符合神的心意都是罪的行为是外面的工作那但是呢，他的目的在做什么使你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的神还是回到侍奉所以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我们不是说那我现在在神面前没有罪了，所以将来神审判没有我对，我现在可以怎么躺着干以后就可以抬着花轿耶稣就派个花轿来扛着我们进天堂去了我想倒不要这样子我想我们每个人一样在神的家中就好像在你家里面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年轻的朋友你们在家里面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用做家事也不用管吃喝反正茶来怎么样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对不对？那做个妈宝以后也不用工作每天就当爸妈养，这样好吗？好像不太好吧，对不对？这样的话，那你说以后你如果生孩子，要结婚生小孩以后，那以后呢，小孩就跟着说，爸妈这样，我也跟着他这样，那这样就惨了我想一个人闲置太久的话也会怎么样？也会无聊也会没有什么意思那我记得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过一个例子他说天国就像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出去外面找工人进来把那个葡萄园要整理整理早上六点的时候找人进来讲好工资九点的时候又跑去看怎么还有人在闲站进来然后不用讲那你该付的我会给你到了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怎么还有人在那边呢对不对进来到下午五点呢六点要收工咯五点了还剩下一个小时怎么还在那边进来你看这个主人好不好好是不是今天耶稣也是这样子今天不管说你现在是在座的很多年轻人还有在座的有时候长辈我也是一个长辈之一的真的是要好好的服侍神那我简单讲一下我的 我受尽以后的经历了。我1990年在德州啊奥斯汀那边，在一个华人教会受尽了。那三年，1993年啊年初啊，我就碰到一位弟兄叫陈弟兄，他从加州过去了，他在那边当电机系的教授啊。那他那时候一开始也是一个机缘啊，跟他一直在聚会。他因为他在校园里面做那个校园的工作，学生的工作啊。他有一天啊，去的时候怎么剩下四个人，就他们夫妻跟我们两个，跟我太太。他说你不晓得啊，跟我一起聚会那些教会的那些其他教会的同工都撤走了，他们说他不想做了。他就跟我说，谢谢了，你有下那个你下次以后那个师哥你来带。我跟他说你叫我带师哥，因为当时三年了，1990年到1993了，我也是在教会受浸以后，也在教会也按时的怎么样，按时的聚会，按时上班打卡，对不对？是礼拜六嘛，其他时间教会的那些牧师啊长老也没有跟我讲说，你得救又要受浸了，那要侍奉神，也没有啊，完全没有这种观念了。那他就跟我讲说我又不懂圣经，什么诗歌我也不会唱啊。那时候唱的诗歌不像现在还有 CD 啊，都是用那个录音带。那当时候也没有事情组啊，像现在说事情组你来钢琴，对不对？有些教会更厉害，还有乐团。没有啊，叫我弄啊。那他就跟我讲一句你不做我怎么做呢？你又不能叫我又要带诗歌，又要唱歌，又要讲道吧，讲圣经啊。后来我想一想说这样也对啊。不要让他一个人当创主角戏啊。后来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开始怎么样加入这个服事。其实你看我是不是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啊，莫名其妙，对不对？那就接受吧。那后来1993年年底的时候就回台湾去了。一台湾上去就台北教会那个一立凡一木一弟兄他就问我我跟你讲那个礼拜六那个有个大专聚会，你去那边去服事。我说大专聚会服事对，不要去，那反正那边有同工在带你去。后来我就听他说好啊，那我就去啊。结果去那边待了6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反正就是听嘛，听人家怎么带啊这样。后来1999年到就搬到香港，到搬到高雄去了。那边的负责弟兄也是说，你既然来了你要不要带那个大专聚会啊？那我就糊里糊涂怎么样又带了，对吧？这样一路带下来就到现在几年。24年，我发现虽然糊里糊涂一开始在这个聚会当然不是只有在大专聚会，后来还有参加很多的聚会我觉得越带越好。为什么？你知道吗？从借着这个侍奉里面去认识这个神，真的，他跟神越来越靠近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侍奉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就要马上进入侍奉我想。我们这个教会都有一直在强调侍奉不像说以前那个华人教会他都没在讲那所以等一下如果在教会里面还没有侍奉的人等一下跟那个梁弟兄报名那梁弟兄会开很多的信徒造就的课那成全你以后才能够回到耶稣来的时候说现在都已经下午5点了，你怎么还在这边站着我6点要来了呢，哇，那就怎么样，就惨了那我们就看蒙恩是真的是为了要侍奉神。那第二点呢，主为我们打开了侍奉神的路那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并不是所有的支派都能够侍奉神，那只有利未支派他能够侍奉神那不但是只有利未支派，更特别就是只有亚伦的子孙能够当祭司，能够到圣所至圣所里面去侍奉神其他的利未支派都在那个外院里面宰杀牛羊那我们看这边有一段圣经，你看民数记1:49，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为什么不能数点因为这些利未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所以你不能数他好像户口报户口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到派出所报户口，那只有利未人不用去为什么？他属于神的所以他说只要派利未人管理华贵的帐幕请注意这边有个字帐幕一直出现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至大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人，外人必被致死，但利未人要在华贵帐幕的四围安营。 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便要谨守法柜的帐幕。你看利未人的生活都跟谁有关？都围绕在谁的身上？帐幕，是不是跟帐幕有关？那帐幕代表什么？帐幕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啊！哈、哦，当时候啊，以色列人神要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他因为他是荣耀的神啊，所以要看神，只能到山上去。但是到山上只有少数几个人了，所以神说：“那我到你们那边去。”那就用帐幕来代表这个啊、哦，代表神的同在哈、哦。那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启示录最后啊、哦，新天新地啊，哦、啊，真神新耶路降临了、啊，新天新地的时候啊。啊，他就说神的帐幕啊，啊、哦，神的帐幕啊、哦、在人间呢、啊，啊、哦，他与人同住，他要跟人同住啊，那人要做他的子民啊，啊、哦，他要跟人同在，那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帐幕将来的帐幕真的是会出现，哦，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哦，就是几点了、啊？晚上六点的时候，哦，那现在到底几点我不知道，哦，那要赶快进去，葡萄园那边去哦，接受。主人的差遣，赶快啊、哦、来侍奉神啊、哦！好，那不只是帐，我刚才有讲过啊、哦，这个帐幕啊，哦，它有分三个地方，一个叫内院跟外院啊、哦。那外院的话就是利未人在做，那内院里面它有圣所至圣所，那也不是说所有的亚伦的子孙呐、啊、才能做祭司，才能进入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但也不是所有的人能够进入那个至圣所。至圣所是有约柜的啊、哦，那为什么不能进去？那只有大祭司啊、哦，就是亚伦的大儿子啊，啊、哦，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里面，因为约柜，因为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啊，遮住的啊，它、哦、阻挡人进去里面的、啊。那幔子上面很特别啊，它绣有那个基路伯啊，天使、啊。那基路伯是什么意思？基路伯是一个天使，他是遮掩约柜的。哦，天使啊，那个魔鬼啊，撒旦他以前就是在遮掩约柜的魔鬼，而且他被造的时候是什么？全备啊，都齐全的、啊，哦，然后又有美丽，又有什么样？又有智慧，可是他堕落了，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帐幕有这个基路伯，所以人不能靠近啊，靠近啊，这个不能进至圣所，而且进至圣所还要借着当时候的话，还借着那牛羊的血哈、哦，才能进去啊。那神的荣耀也不能随便看哈、哦，这个希伯来书说，人非圣洁啊，不能见神的面。摩西啊，这么伟大的神，伟大的仆人呐、啊，他有一天呢，想看神的荣耀，你知道吗？神不让他看了，他说你不能看我的荣耀，你一看你就死了，你知道吗？但是呢，神还是怜悯他，那这样好了啦，哦，你不要看我的面了，哦，那我把你安置在磐石穴中，用手遮掩摩西。当神走过去的时候，摩西看到神的背面啊。这样过过瘾也好了，对不对？哦，摩西看一看，他就觉得很好。所以你像当时候啊，哦，即使像摩西这么伟大的人物啊，要去看神的荣耀啊，都很难啦、啊，是不是？为什么？基路伯在那边呢、啊，神的荣耀在那边呢、啊。哦，那到新约的时候啊，就不一样。我们来看哈、哦，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啊、哦，他这边讲到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他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哦，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刚刚波比嘛，有很多诗歌啊，就讲到说怎么样，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这杯是他滴的血，对不对？就是我们立的新约。所以啊，当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啊。哦，把他的灵魂交给这个神啊，都成了，这个幔子又怎么样？哎，那个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开了。那裂开以后，那基督伯呢，在幔子上面的基督伯怎么样？有没有裂开？当然裂开了，对不对？就变成两半了。那什么意思啊？就没有基督伯在守着那个至圣所啦。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了？可以啊，就借着耶稣的血啊、哦，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你看，所以我们现在新约你时代，我们这些基督徒蒙恩的人啊，我们真的是比旧约时代那些哦立位人啊，甚至连摩西啊，我们都怎样？哎，我们都还有很大的福分呢，对不对？摩西这么伟大的人啊，他想要到至圣所去，他不行啊，对不对？要看神的面啊，不行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对不对？是不是？而且啊， 那时候大，我刚才讲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入啊至圣所啊，对不对？一年才见一次面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天天见面呢、啊？可以啊，是不是天天见、啊？而且怎么样，不分早晚啊，哦，想见就见，也不用怎么样，也不用按门铃，那就继续找进去，他就找啊，多好啊，是不是？太棒了哦，这个真是耶稣很大的恩典哈、哦，这个救恩的、啊，好、哦，所以这个是。讲到说这个是借着耶稣哈、哦、为我们开出这条哈、哦、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好、哦，好，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哈、哦，所有蒙恩人都是祭司啊，哈、哦，所以刚刚讲过啊，在旧约时代啊，不是十二个支派哈、哦，都是祭司服侍神，只有一个支派啊，哦，那你就看看十二个人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怎么样去服侍神，是不是？那现在不是啊，现在所有蒙恩的人怎么样？都是祭司哈、哦，所以不管他从前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哈、哦，都不过是维持肉身的生存的副业啊、哦。今天的主要职业是侍奉神啊、哦，所以做基督徒的只有一个职业就是侍奉神哈、哦。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祭司哈、哦，祭司就是一般专门的人呐、啊、哈、哦，就像什么、啊，就像医师哈、哦，就像律师啊、哦，工程师、老师啊，对不对？如果说老师他是专门在干什么？教书，是不是？那律师是专门做什么？处理法律的事情嘛。医师做什么？医病人嘛。哦，那工程师呢？处理工程上那些问题的。那祭司呢？就办理属神的事情嘛。就这样啊。所以他是有专门，所以医师他有他的功能。那祭司呢？祭司就在专门在怎么样？在侍奉神啊、哦。这是讲到说这个律师。所以啊，这讲到说，你看我们再看在啊、哦，这个新约彼得前书，我们看二章九节这边，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哦，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哦”所以，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族类意思就是一大群人的集合哈、哦，就是啊、哦，那君尊的祭司，这君尊。哦，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叫做什么呀？啊、哦，像君王一样的尊贵，那种祭司啊，君王尊贵的那种祭司啊，祭司是有尊贵的身份的。第一个就是君王的祭司，哦，我们服侍的侍奉就是那个君王，哦，就是主啊。啊、哦，所以这个所有的蒙恩人呢、啊，啊、哦，都是这个祭司啊。啊、哦，那我想，有一个教会啊，我想讲一个啊。啊，这个网络上来讲的，他说有一个教会啊、哦，他的会有了这个里面的名册里面大概有100多个人了啊、哦，但是他说扣掉那些哈、哦，已经安息回天家的哈、哦，还有住院的，是不是？还有年纪很大的哈、哦，还有那个不来参加的，还有像只有主日才会来的，或者是说只有那个圣诞节才会来的，扣掉完以后哈、哦，他只有剩下5%哈、哦，正在侍奉了哈、哦，然后他就说什么呀？这个教会有95%的不动产啊，什么叫不动产？不动产就是什么都不动的，对不对？所以95%，那我们教会不动产有没有95%？我希望说我们的教会不动产的最好是5%就好了哈，95%都是可动产哈、哦。那这样的话就才能够哦这个来这个侍奉啊、哦。所以我们教这个就是所有的蒙恩人哦，这个都是啊、哦、祭司啊。那我也看过好多的教会啊，真的是哈、哦。在侍奉的人很少啊，所以啊，你就发现一个人哦，好多的角色啊。我以前在高雄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弟兄啊，哈，他真的是很热心的，很爱服侍啊，哈。所以从什么呀，站讲台啊，然后领会啊，拨饼，然后带团契，然后甚至于那个福音聚会的单张啊，你看那个 DM 也是他做的哦。那教会的那个每一周的那个通讯录啊，哦。也是他做的呢，是不是？然后师班也是他负责，大专也要负责，这个也要负责。那有时候我就觉得说你这样好吗？虽然感觉上说他好像蛮有能力，是不是很有才华？可是这好像有点违背哦。这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他成全圣徒嘛，各尽其职，是不是？他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哦，我发现在台湾哦，当牧师哦，还真不是人干的，你知道为什么？常常有牧师过劳死啊，是吧？因为教会大家都不动啊，就是牧师在动啊，对不对？好、哦，那我就发现说，哈、 我就很佩服我们那个金融弟兄，聚完会后还那边厕所还把它扫干净，你知道吗？哈、哦，那这边都还要吸地，我就很佩服。其实教会的事务是不是很多啊？不是只有站讲台啊，或者说领会啊、唱唱歌也，其实很多东西。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在每一个人家里面有没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一定说没有啊，我每天回家就看电视、上网啊，对不对？但是拜托啊，你们那个清洁的工作谁做啊？啊，还有那个还有饭食的工作谁做啊？啊，水电谁缴费啊？对不对？要人做啊，是不是？所以在神的家是不是也这样？也这样啊，哈、哦。所以真的是哈、哦，如果你发现说，哎，今天哈、哦，想要来侍奉这个神的话，哈、哦，那赶快哈、哦，跟我们梁弟兄报名哈、哦，让梁弟兄来安排哈、哦，成全你哦啊，建立基督的身体的、哦、好。所以这个所有蒙恩人都是祭司哦，绝对不是少数那几个人哦在做哦。那有时候教会会造成这样的话，为什么？应该是有两个原因，对不对？一个就是哦，教会的基督徒哦不想动，他动不了，所以牧师叫不动哦。另外一个就是牧师哦没在叫，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动，对不对？像我刚刚讲说，我自己在华人教会3年，牧师没叫我做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动啊，我不晓得，我只说来这边的哦。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常常这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高雄的时候，有一个从台大来的那个传道人同工啊，他常常都说，哎呀，你们教会哦，弟兄姐妹哦都很好，相亲相爱，可是都好像都不去外面传福音，也不做什么事工哦，他这样好像每次都在享受哦，他一直讲的，然后来大家被他讲的哦拍谁你知道吗？他说就赶快怎么样稍微动一下哦，哎，大家赶快找人怎么样哦，一个找人找小羊嘛哦，那找比你玩收信的人啊，来跟他陪读啊，好，那我教你读圣经啊，或者我教你怎么样啊，这样，哎，这样好不好啊？这样也不错啊，至少有在做了哈、哦。我想释放的工作是真的非常多了哈，这是所有蒙恩人哦，都是祭司哦，全体都是祭司。我想一个家也是如此的，如果家里的不是只有父母亲在动啊，如果小孩子在动的话，那这个家一定怎么样？一定很兴旺，对不对？如果大家都不动的话，你去那个家看哦，一定乱七八糟哦。好，那我们看第四点，侍奉神是极大的荣耀哈、哦。那侍奉神不是只有刚刚讲嘛，这个神拯救我们是要叫我们，目的叫我们侍奉神哈、哦。那侍奉神也不是尽本论而已哈、哦，更是我们无比的荣耀，也是我们很大的权力啊。像施洗约翰的啊，耶稣说他是在妇人所生里面最大的啊、哦，我们都是妇人所生的嘛，对不对？妇人所生最大的，但是这个纪元说啊，他说他替主嘛，替耶稣啊解鞋带都不配，是不是？哦，你说解鞋带那种工作的话，我不晓得在座年轻人会不会哦，第一志愿就是帮人家去解鞋带哦，去在车站里面帮人擦皮鞋，不会吧？哦，那像这么了不起的一个施洗约翰，他很有能力啊，哦，一讲福音，那耶路撒冷那些人就全部跑来，跑到这边要接受他的敬礼啊。他说连替主解鞋带哦都不配啊，那这个所以啊侍奉神呢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哈、哦。那现在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哦侍奉神好像我高抬神，好像给神哦不好意思哦，要让那匆匆场面让神哦觉得有光荣这样，其实不是如此的哈、哦。我常常想一件事哈、哦，古代的时候对不对哦，这很多人都。那千方百计要进皇宫，是不是去服侍什么国王？哦，那走到外面去的时候，跟他说：“哎，你在哪里？”哎，我在皇宫里面呢。哦，那时候是怎么样？走路有风。那现在的人呢？现在年轻人毕业以后都想到哪里去啊？那当然就是脸书啊，是不是？或者是什么谷歌啊？哦，要不然就是哪里？微软嘛，这种大公司嘛。为什么要去这种大公司？人家问你在哪里工作？我在谷歌呢。哦，谷歌哦，是不是？哦 ，Google 嘛，对不对？哎，我在脸书呢，我在微软呢。哦，人家问你去哪里？你说呢？我那个公司很小，才两个人呢，就老板太太跟我三个人啊，这样。你看是不是？啊，对不对？哦，你就觉得到那大公司去服务啊，就非常有面子啊，是不是？那奇怪，为什么到教会服务，你就觉得好像很没面子啊？是不是？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其实我以前哦也是如此的。侍奉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问题啊？一定有嘛。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累啊，对不对？有时候会觉得哎呦怎么样，抱怨东抱怨西啊。可是我是觉得这一路走来哦，真的是不错的哦。这个就是基督的生活，真的是 如倒吃甘蔗，你知道吗？哦，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甜了、啊、哦。所以啊，不是侍奉神啊，来教会服侍，不是说哈、哦，我们啊、哦，好像给神一个面子啊、哦，高抬神啊，其实是神高抬我们，你知道吗？让他来服侍他，是不是？我想今天哦，如果说我们不要讲川普了，川普、哦、这个人不太好、哦。如果说今天地上有个君王很了不起，很棒，你很羡慕他，是你的偶像的话，叫你某某人来我家帮我做事啊，来我总统府帮我做事，你要不要去啊？啊，排队哦，是不是？有恐怕还没有离婚呢，三更半夜就要排队，是不是？还、啊、要拿那个桌子椅子，然后去那边等啊，说啊，你看是不是？那奇怪的，为什么教会这边要神在教会呼召说大家来服侍，我就当某人，等没有半个人，对不对？这样就好像不太好、哦、所以真的是侍奉神是、哦、极大的荣耀啊。嗯，好、哦，像罗马书啊，他讲啊，最后我讲罗马书，他有讲一段话、哦、我们侍奉这个神是有丰富的智慧、哦、跟知识啊、哦。他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啊，终极何其难准，谁能知道主的心，做他的模式？是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都归于他。你看，你服侍的谁？这位王呢？这位创造的神呢？对不对？万有本于他，倚靠他，也要归于他。哦，那真的到起初你看的时候，哦，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哈、哦，我们就只有做一件事，就是侍奉他，是吧？你现在不学侍奉啊？当耶稣在的时候，你要学侍奉哦，来不及了，不知道做什么，是不是？那耶稣说：“你这闲站的人，是不是？”哦，就人就被他讲说：“你怎么闲站在那边呢？”哦。所以侍奉学习侍奉神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今天开始啊、哦！那这是我今天的教宗啊、哦。那我们有点祷告，主感谢你，赞美你，是你是高抬我们，抬举我们，让我们能够侍奉你这位永生的神，是将你的话来放在我们里面，让我每天在生活里面来侍奉你，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你，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来侍奉你，把侍奉你当成我们的正业。把我们在地上的事业当成我们的副业，让我们转变我们的心态，真的是来仰望你，来渴慕你，来侍奉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让他们行走在地上生活，行走有力，如鹰展翅上腾，甚至能够在地上成为你荣耀我的见证。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的交通在这边。